飞机到了中正机场下机了以后，然后经过这个川堂哈，我就看到一幅广告，上面写回家的感觉真好。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啊，回家的感觉真好啊，能够回到娘家啊，回到我原来所侍奉的地方啊，看到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啊，老面孔，也看到很多新的朋友、新的面孔啊，我真是感谢主啊，神恩待我们的教会啊，将得救的人数呢加给我们的教会啊。那在这里我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道歉啊，因为在上个月，就3月22号，本来呢是安排我到新生命来讲道啊，我也都预备好了，但是没有想到，讲道的前3天，就是礼拜四的时候，3月19号，我们教会的秘书就突然问我说：“哎，杨传道，你这个礼拜天在我们粤语堂啊，我们粤语堂是礼拜天聚会嘛，在我们粤语堂讲到的题目跟资料是什么？”我说：“哎，粤语堂的牧师是告诉我，下个礼拜就3月29号在粤语堂讲道啊，所以我这个礼拜已经安排了3月22号在新生命了。”哎，那个秘书说不对耶，这个粤语堂的牧师告诉他说3月22号是我在粤语堂讲道。哎呀，我想这样子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宋老师啊，我说宋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忙啦？3月22号，因为我时间上不晓得怎么会冲突了，宋老师可不可以在新生命讲道？不过宋老师跟我说，因为他刚刚做了化疗嘛，可能体力还不能够来。那我想那我就只有跟我们教会的粤语堂的牧师讨论一下了哈。这个我一个人没办法同一个时间在两个地方啊哈。那牧师不在哈，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联系。那我就说不晓得怎么样弄错了，可能是他讲错了，或者是我听错了哈。我把时间记到3月29号去了。我说牧师您可不可以22号在粤语堂讲道，然后我在新生命。他说今天已经礼拜四了，还剩下3天，我来不及准备了。他说我来不及准备。我想哎呀糟糕，牧师都来不及准备了，那有谁可以临时能够代替我呢？所以就跟粤语堂的3月22号那天要担任主席的一位弟兄他也是执事啊，刚好他那天来教会，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哎，那个执事他就说，哎，那这样子，他建议粤语堂哈，就是我们神召会粤语堂有一位妈妈了哈，他跟他的先生，他们都很爱主哈，他们去年开始到那个恩道神学院了，进修神学了啊。所以看看那位妈妈有没有这个就说愿不愿意来新生命讲道啊。我就说好啊，那就跟那位妈妈联络一下。那联络结果那妈妈说要祷告哈，要考虑一下啊。正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那天我太太刚好也在教会啊，她就听到以后，她就自告奋勇啊，她就说那这样子很容易解决，你在神召会讲道，我到新生命讲道。我想哎，对啊，因为他原来是这边的师母嘛，对不对哈？至少大家都熟悉他了哈。如果说请那位妈妈来我们新生命讲道，一方面那位妈妈是说粤语的，她虽然会说国语，但是毕竟就说广东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什么说怪话吧，对不对哈？所以我想也好，至少我那人大家都熟悉啊，所以就打电话给冯波了哈，就说我太太临时代替我来。那讲什么题目呢？那我题目原来都已经安排好了，我3月22号在新生命讲到的题目都安排好了，所以我太太说好，就用你的题目。我说好，那我把我的资料给你，奖章给你。他说不要，他说我有我自己的材料。哦，他很勇敢哈，所以大概2-3天的时间，他就准备了他的材料啊。所以我要谢谢我的内人啊，临时啊。代夫出征而且很短的时间啊，来分享信息啊，所以我在这里都是我没有把时间弄对了，所以跟大家再一次的道歉啊，对不起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先看这张照片啊， 你觉得这张照片美不美啊？很美哈。那如果你为这张照片取一个名字的话，你觉得应该取什么样的名字能够描述这张照片的内容啊？啊？啊？啊？啊？两只梅花鹿，对不对哈？一个个头比较小啊，那这个个头比较高，这可能是妈妈啊，这可能是梅花鹿宝宝，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树的那个嫩叶啊，大概才刚刚长出来啊，所以这个宝宝可能头还够不到啊，就等妈妈把这个树枝拉下来，让宝宝可以吃到嫩叶，对不对哈？你觉得这张题目，这张照片取一个什么题目比较好？啊？哎，怎么？哎，对对对对，哎呀，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啊。等待之美啊，等待之美。你看到这个是小鹿宝宝安静的等待妈妈啊，把这个树叶呢勾下来啊，它能够来享用，对不对哈？所以有一种文化叫做世俗文化啊。世俗文化的特点就是什么？快速啊，也就是说呢，每天呢、都有做不完的事，有许多的目标啊要达到啊，有许多的责任呐、你要尽到你的责任啊。许多人呢，他觉得实在他一天需要48个小时啊，而且呢，在每天的忙碌当中呢，根本呐、就没有时间可以等待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事物啊。所以啊，应运而来的呢，就是啊，方便面呐、快餐啦、快递呀、快讯啦、开车当然要快啦，最好一上车就能够到达目的地，对不对？那电脑、手机啊、电视啊，样样都要高速的，对不对？当然快，当然有好处啦，可以节省时间啦，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啦，有更高的效率啦。但是啊，人如果像机器那样子的快速运转啊。那只求速度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价值和意义了。所以呢，跟世俗文化很大差异的呢，就是圣经文化啊，就是等待啊，等待啊，就是什么呀？就是跟快速有点相反的，就是慢，对不对？你要等嘛，对不对哈？圣经呐、很注重等待。等待这两个字啊，在圣经出现了将近130多次啊，所以啊，神呐、很看重等待的价值。那这个等待就跟世俗文化就完全相反。世俗文化认为呢，等待是一种浪费啊，但是神在自然的世界中，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安排了很多需要等待的事。譬如你栽种树木瓜果，你必须要等这个果树长大然后成熟，然后要等待它开花，对不对？结果，对不对？那有了果实呢，你要等待这个果实成熟，对不对？母亲怀孕也是一样，对不对？必须要等待270天胎儿的发展，然后这个新的生命啊才能够孕育而生，对不对？那生病也是一样咯，对不对？你需要等待，让时间来让你的身体来复原，对不对？那做菜那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要买菜买回来要洗要切要炒，对不对？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对不对？所以等待有时候也是神处理事情的原则啊。神的时间表往往你会感觉到走得很慢啊，有时候你会等得有些不耐烦啊。但是因为你花时间等待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就会慢慢一点一点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啦，什么时候你要 等候神呢？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你要等候神呢、啊？大家可不可以脑力激荡一下啊？你觉得什么时候你要等候神呢、啊？啊？什么时候？啊啊？任何时候啊、哦？对对对对对，特别是什么危险关头的时候，对不对哈？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哈、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啊，这是大卫的诗，对不对？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哎，这就是今天小凡带着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啦，对不对哈？哎，非常的好听啊，这首诗歌啊，就是出自诗篇六十二篇。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圣经学者呢认为诗篇四十二篇六十二篇是大卫他做国王他在逃命的时候所写的诗，因为在第二、第三、第四节，大卫说：“唯独神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哦，大卫这个时候经验到很多很多人要攻击他，哦，要毁坏他。大卫他如同一个歪斜的墙，歪斜的墙本来就已经不稳固了，那如果轻轻的一推一踹，那个墙就要倒了。大卫他就是在这种光景，对不对？然后第四节说，他们还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啊、哦，大卫他原来是国王啊，要从国王的尊位上要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切咒诅。那这一次我们刚刚讲了大卫啊，他不是逃避所罗门王扫罗王啊，他不是逃避扫罗王，因为那个时候大卫还年轻啊，虽然扫罗也曾经追杀过大卫，对不对？这一次大卫逃命呢，是逃离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记载，亚沙龙欺骗他的父亲，从首都呢，亚沙龙说：“我要到希伯伦啊，去献祭，去还愿。”其实啊，亚沙龙到希伯伦去啊，要去干嘛？要造反哈、啊，他要追杀他的父亲大卫。所以，当亚沙龙在希伯伦带着兵，然后进攻耶路撒冷要杀大卫的时候，在这一个危险关头的时候，大卫他知道他必须要寻求，要等候神的拯救。好，好，那我们再说，那我们还有在什么时候要等候神呢？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毫不在意的时候，大卫他身为国王，他时时要留意身边的大臣，这些将领们的一举一动，预防他们有不轨的动机，会伤害国王的安全，这是应当的。但是有哪一个国王会意料到要夺他命，要取他王位的是他家里的人，竟然是他亲生的儿子呢？人人都认为家庭是最安全的地方，大卫的家可不是这样子。其实历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件，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在你最想不到的地方，在你最想不到的，甚至是你的家人，会使你怎么样栽倒。这个时候大卫他只能够怎么样呢？他只能够等候神。那第三个，什么时候等候神呢？就是当我们完全信任别人的时候。亚沙龙他在希伯伦自称为王，不少的人拥护他， 连大卫原本最信任的参谋长叫做亚西多佛也都背叛大卫去投靠亚沙龙的阵营。被出卖是人生最痛苦的经历，不论是婚姻、朋友，或者是生意上的伙伴，或者是政治上的死党，那些天天你能够与他推心置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有时候都会背叛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被尝过被出卖之苦，出卖耶稣的人原来是耶稣最信任的门徒之一，那就是犹大。犹大原来被指派啊，在耶稣十二个门徒的里面他是保管金钱的，可见耶稣对犹大是非常的信任啊。但是想不到犹大竟然用30块钱将他的老师耶稣出卖了。那如果你是耶稣，你是不是会很心痛呢？大卫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他的儿子背叛他，哦，他的这个参谋长背叛他。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儿子啊，亚沙龙他背叛的经过，在撒母耳记下的15章1到16节，还有30到31节，我来念这个经文给大家听。说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面啊，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啊，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啊，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先挡下来啊。亚沙龙就叫他过来，就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就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违听你的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事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哦，所以亚沙龙哎呀非常非常的亲民啊，这个就是挑拨离间啊，挑拨他父亲跟百姓之间的这种感情。所以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满了40年，那也有做4年了，哦，就是大概4年以后，亚沙龙就对王，就是对大卫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我还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就打发人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取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所以王的臣仆就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大卫啊，第30节，那个时候大卫的心情，大卫蒙头 赐奖，太仓促了，连鞋子可能都来不及穿，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被出卖的痛苦，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罗。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诗篇六十二篇就是大卫王在亚撒龙背叛被追杀的情况之下，他逃命的时候所写的一篇诗篇。所以环境危险的时候要等候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大卫他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他说的。好，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大卫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这是在诗篇六十二篇里面大卫第二次说到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请问第一次他在什么时候提到的？诗篇六十二篇，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不可以打开圣经呢？第一次，这次已经第二次了，对不对？第五节已经是第二次提了。那第一次提是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节，对了，第一节，对吧？我的心呢，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然后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大卫他愿意默默的等候神，因为他认定救恩是从神而来。所谓救恩就是拯救，神会拯救人脱离围困。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大卫第二次说，他说，我的心哪，你要默，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说，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大卫更深一步的，他向他自己的心说话。第一节大卫好像是向众人说话，现在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到了自己的隐秘处，与神有密切的交通。所以他向自己的心说话，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注意到等候这两个字，这是大卫他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他默然等候神，他要听神的声音，并且支取从神而来的力量。大卫他原本对亚撒龙有许多的期望，因为亚撒龙他长得怎么样，高大又俊美，又有好的口才，又得人心。但是大卫绝对没有想到亚撒龙有一大卫他期盼亚撒龙有一天会成为以色列好的国王，他绝对没有想到亚撒龙会造反。所以当我们对人失望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从神而来。许多人跟大卫一样，先是将盼望放在人的身上，当人不可靠的时候，令你失望的时候，我们才转向神。其实我们应当从一开始就要将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大卫说，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因为只有神才不会使人失望，对不对？所以环境的危险的时候等候神，因为第二个原因，因为神是我们的磐石。诗篇六十二篇的第六节，大卫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这节圣经的内容，其实在诗篇六十二篇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大家有没有印象？第一次出现在六十二篇的第几节啊？如果有圣经的话，啊，有圣经的话，第二节，非常好。第二节说，大卫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大卫很肯定的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怎么样？必不动摇。”好，第二节说：“我怎么样？”不很动摇，然后第六节说：“我必不动摇。”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诗人他的灵晨又进了一步，因为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已经登上了磐石，所以他可以说：“我必不动摇。”那在圣经的里面，这个磐石常常用来比喻做根基，世上无数的人将他人生的前途安全建造在不稳固的根基上，比如财富、名声、地位、权力、成就。但是属神的人，我们应当将我们人生的根基建造在神的磐石上，因为只有神才是永不动摇、永远稳固的根基。然后环境危险时要等候神，第三个原因，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啊。六十二篇的第六节啊的中间啊说啊，唯独他是我的拯救。所以拯救的意思是指将人从极危险的情况之下救出来。大卫当时正面临这种情况，他深知他落在水深火热的绝境中，只有神能够将他拯救出来。除了等候神的拯救，大卫他没有别的出路。然后第四个原因，在危险的时候等候神，是因为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高台，所以六十二篇中间说他是我的高台。这个高台的意思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堡垒，是保护在堡垒里面的人不会受到侵犯和攻击，所以堡垒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今天世界上许多人，他们用人为的事或者物来作为堡垒。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或者物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安全。当我们真正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世界上一切的人物都没有用。所以大卫知道，只有神是他的高台，是他的堡垒。好，那环境危险是要等候神的第五个原因，是因为神是我们的荣耀啊。六十二篇的第七节啊，说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所以在以色列人历史中，没有人所得的荣耀高过大卫王。你知道这个是哪一国的旗帜？这就是以色列的旗帜。那以色列旗帜非常的简单，白色的底，上面两条蓝的，中间一个这个心啊，六角的心。这个心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谓的大卫之心。好，因为当年大卫呢就是南征北战，对不对哈？他的战士啊所用的盾牌啊，就是这种六角形状的这个盾牌，所以呢，就把这个盾牌的这个六角的形状 后来就称为大卫之星，哦，成了以色列国家民族的一个象征，就叫大卫之星。所以今天1947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呢，就以大卫之星，哦，放在他们的国旗上面，对不对？哦，但是大卫王他知道，其实一切的荣耀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不是神的赏赐，大卫他说他觉得他什么荣耀都没有。许多在世上成功的人，不论是政治上、社会啊，或者是有钱人，他们曾经都显赫过一时，都是很有荣耀的人，但是事过境迁之后，很快的都被人忘记了。真正的荣耀是从神而来，那才是永远的。好，所以啊，危险的时候要等候神的第六个原因，是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对不对？啊，诗篇62篇第七节说：“神是我力量的磐石。”大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有力量，他可以怎么样徒手，对不对？撕裂狮子和熊，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年老了，他没有力量来应付儿子的背叛。他明白他最终力量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特别是在这极度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仰赖神的力量，哦，来拯救我们。然后第七个原因，哦，神，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62篇第七节说：“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所以第八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所以这个避难所就是今天所谓的难民营。哈，在战争或者是天灾的时候，难民营是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栖身的地方，哦，使他们疲倦的身体跟心灵能够得到安全休息的地方。在我们面临人生极大的困境，身心快崩溃的时候，神是我们最后的投靠之处。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避难所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好，下面我们来思想等候神的有哪些美好的结果呢？第一个，我们必不致动摇，哦，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62篇的第六节，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这个动摇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原文有发抖的意思，是指当我们遇到极恐怖的遭遇的时候，因为心中的惊恐，身体会怎么样呢？不由自主的会发抖，哦，这个叫做动摇，哦，叫动摇，哦，这是有时候我们人生，哦，也会经历到，哦，大卫他真的遇到了使他发抖的恐怖的经历，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在追杀他。但是当大卫专心投靠神，等候神拯救的时候，他心中就有安全感，神成了他的避难所。他深深知道神有力量来保护他，来拯救他，所以他心中就不再惊恐，自然他也就不会再发抖了。然后等候神美好的结果的第二个结果呢，是我们可以向神倾诉。62篇的第八节，第八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向他倾心吐意。”哦，所以在安静中是向神倾心吐意的最佳时刻。平常我们忙于各样的事物，很少有时间，哦，安静下来，哦，向神倾心吐意。其实人生必须要安静等候神， 才能向神细说心中的一切。那这并不是说你如果不说哦，神不知道，这乃是说在安静的时刻，你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你向神的信心是最单纯，是最你能够最毫无隐藏的向神来倾心吐意。这是啊属灵沟通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然后等候神第三个美好结果是我们能够听见神。哦，是六十二篇的第十一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都属乎神。当我们恳切向神祈求倾心吐意的时候，神听见我们的呼求。反过来说，在安静的时候等候神，也是最容易听到神声音的时候。好，等候神啊，与神有双向的沟通，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时刻。当我们太忙啊，自己想啊想很多的办法要解决问题，或太重视听人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安静我们的心灵去倾听神的声音。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啊，在一到第十三节记载，以利亚当他在人生最恐惧，当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以利亚在生命最低沉的时候，他寻求神，他向神倾心吐意，所以神就用狂风大作，还有地震这些各样的巨响，让以利亚看见神的大能，但是神不在其中，神也没有说话。等到一切惊天动地的这些崩山碎石过去了以后，神才用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说话。所以如果你能够安静的等候神，你必会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神的吩咐，神的安慰，还有神的指引。好，那等候神第四个美好的结果呢，是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你有没有看过老鹰的飞翔啊？大家都有机会看到老鹰的飞翔。那我问大家，老鹰的飞翔跟这是什么小鸟啊？蜂鸟 ，hummingbird， 有什么不同啊？啊，老鹰的飞翔跟 hummingbird 有什么不同啊？嗯，哎，对的，对，老鹰是怎么样翱翔？那 hummingbird 呢？它是要拼命的靠它的两个翅膀怎么样？拼命的扇扇扇震动哦，才能够停在花的面前啊，去吸取花蜜，对不对 ？hummingbird 也是非常可爱的啊，非常漂亮的鸟啊，羽毛都是彩色的，对不对？啊，但是它飞不高哦，哦，因为它拼命要扇动它的翅膀哦，扇动然后吸到蜜以后呢，它必须要下来休息啊，否则会太累。那老鹰就不同了，老鹰是怎么样？翱翔在天空之上，它用空气的什么气流？空气的浮力怎么样带着它，让它能够什么展翅高飞，越飞越高，对不对？越飞越远，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整本圣经中有关神啊，等候神啊，得意的一个使人最熟悉的一节经文，等候神能够得着力量，对不对？在患难无助的日子，我们容易感到疲乏啊，容易感到疲倦，但是神给我们一个重新得力的途径。那就是怎么样呢？要怎么样？ 安静等候神，对不对？在等候中，神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清，有智慧能够看清楚四围的环境，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亮光还有希望。所以今天信息的真理应用，第一个，世俗文化太糟，没有人能够否认说不是所有的坏都是好的，不少人就做了快的决定，有时候一辈子会受害。如果你天天吃快餐，你健康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受到损害，对吧？天天吃方便面的话，我看你的生命大概就不会太长久了，对吧？那还有你建立家庭，对不对？你教养孩子、谈恋爱、找对象，千万都不能怎么样？不能快，对不对？不少人生的大事都要花时间、耐心，才能够达到美好的结果。小事如做饭、聊天，都要花时间，你能够才能够做出好吃的菜，对不对？快有时候不见得好，对不对？那属灵的成长，那更是不能够急，不能够快，对不对？品格的栽培也不是一触就及的，对不对？人生好像是一个旅程，不必那么快赶到终点，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享受我们人生中每一个片段，每一段的经历，珍惜每一个机会，你才能够活得有内容，你才能够感到充实。第二个呢，要选择更美的圣经文化。圣经文化是一个更美的选择。圣经教导我们要耐心等候神，在任何的环境中不要焦急，不要慌张，交托给主，对不对？神会给我们能力来应付，会比我们自己用挣扎的结果会好得多。人生有时候没办法一帆风顺，也没办法心想事成，小的挫折、大的灾难随时可能会临到，但我们有神与我们同行，每走一步，每一个挑战，其实我们只要肯存着信心来等候神，神必领我们到平安的会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天下没有人比神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更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神，向他倾心吐意，安静的听他的声音。在诗篇46篇第10节，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的意思就是什么？安静、等候、放松。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等待之美，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人生有时候在忙忙乱乱中的时候，当我们人生在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大卫他遭遇到他的儿子亚沙龙要追杀他的时候，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王一样的说，我们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盼望也是从神而来。感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仰，让我们能够照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来行事为人，来度我们的日子，靠着主神你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深信没有难关是我们不能够度过的，因为神你要用你的慈神爱所牵着我们，抱着我们经过每一个难关。主，我们这是为着你的救恩献上感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